欢迎来到松果白话，我是宝儿，
我是西西，
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聊恐怖故事和真实罪案。
西西，今天带来什么案件呢？
今天咱们要拆解的这起案子呢，是今年6月29号，也就是上个月月底，刚刚走完陪审团审判，轰动整个新西兰华人社区的奥克兰海港浮尸案。
哦，大概好像是听过，有点印象。那真相大白了吗？还是判了吗？
对，是的，是的，真相大白了。审判日呢，会在今年的8月份，不过前面的基本流程啊，都已经走完了。好，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整个案件。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2024年，当时啊，很多海外华人刷社交平台的时候呢，都有刷到过这条新闻，里面的那些关键词啊，真的是触目惊心。我们来简单的概括一下，是华人夫妻他自建了一个地下邪教，在奥克兰郊区呢，私建了一个封闭的囚笼，里面有6名女性被哄骗入境之后啊，彻底的与世隔绝，而且和他们签下了所谓的奉献身体和灵魂的这么一个契约，沦为了他们俩的免费的劳工和精神奴隶。这个案件呢，就是一名华人老年女性信徒，因为不堪严苛的管制啊，试图逃跑，被团伙呢拘禁虐待窒息而亡。然后啊，一家九口连夜开会分工，裹尸压尸，而且还推着婴儿车跨海抛尸，伪装成海葬来掩盖这个罪行。
哎呀，听了这个简介啊，我都觉得不寒而栗了，真的是很恐怖。
好，我们从头开始讲这个案件故事。时间呢，回到2024年的3月12号，当地时间下午3点28分，地点是新西兰奥克兰北部的一个海湾。当地呢，有一名叫保罗的钓鱼爱好者，像往常一样清晨出海垂钓，下钩没多久啊，他就发现这个水面上有一团黑乎乎的漂浮物，引起了他的注意。起初呢，他以为是什么废弃的木料呀，或者是海洋动物腐烂的尸体，他就随手啊用这个鱼竿勾住，就往岸边拖拽。可是那个包裹的触感呀，就让他的心里升起了一股强烈的不安。保罗眼前的这个包裹呢，看上去似乎被黑色的那种透明胶缠绕了很多层，而且加上那个触感和形态，这已经能够足够引起钓鱼者们的警惕了呀，大家都懂的。而且啊，经过海浪的助力和保罗的拉扯，这个包裹转动，并且啊，渐渐地靠近了保罗。哎，已经很警惕的保罗，他居然看到了更为惊悚的一幕。包裹呢，有一处是破损的，从里面伸出来的是一只人类的手臂，干瘦苍白。保罗瞬间浑身发冷，他立刻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迅速到达现场，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警员叫 Chelsea， 他如实地描述了当时惊悚的景象。死者呢是对折蜷缩着的，全身被黑色的胶带多层的固定，膝盖是紧紧地贴着胸口的，死者是呈胎儿式的那种蜷缩状态。尸体上呢，还用胶带绑了2个大袋子，里面啊装满了碎石块。袋子呢上面有一些信息，是一款10公斤装大米的袋子。死者呢是一名亚洲面孔的老年女性，身高大约160公分，遗体打捞上岸的时候称重啊不足26公斤，身形是极度消瘦。她身上仅仅穿着背心，还有一条睡裤，衣服上呢印有汉字，上面写着娟艳针织厂。那么这个娟艳针织厂啊，有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很明显是我们国内的某个针织厂了。我们先回到警员 Chelsea 的这个视角，现场呢是没有发现什么手机啊、证件啊等等这些物证，所以当时是完全无法确认身份，所以警方一时间啊，连死者的姓名呀、国籍啊都无从查证，案件呢就直接被奥克兰警方升级为一级凶杀专案，有14名警员组成了专案组，全天轮班排查线索。专案组开始勘察海湾周围的商铺呀、码头、仓库还有居民区，反复查看沿途的监控，同时查验物证的警员呢开始着重勘察当时最重要的两个物证，一个呢就是娟艳针织厂的衣服，还有一个就是装有石块的那个大米袋子。其实这个衣服吧有点难度，毕竟这个针织厂呢远在我们国内，而且也不知道是哪一年生产的，甚至啊不知道这个针织厂它是否还在正常运营呢。那么装石块的这个袋子啊，是一个信息丰富的物证了，因为上面啊它印有一些中文，还有一些产品的信息，所以呢就可以比较明确的查到来源。 这款袋装大米呢，是仅仅在奥克兰北区少数华人商超是批量售卖的，所以警方呢迅速调取了这些华人超市近半年的一些采购记录。很快，一个频繁一次性购入数十袋大米的华人名字浮出了水面，他叫刘凯霄。他的住址呢是在奥克兰欧瑞瓦区的 Harvest Avenue， 是一栋独栋的民宅。这个时候新西兰警方呢还没有查到刘凯霄是谁。咱们先插播一下，这个刘凯霄居然是我们国内的一名歌手，不算特别出名啊，但是呢百度百科也是有他的名号的，这个我们稍后再说。我们先回到警方的这个办案流程上来。那警方肯定立刻针对这个住宅展开外围的蹲守。哎，短短三个星期的监控记录让办案的警察觉得这户人家处处都透着反常。这栋房子是常年门窗紧闭的，而且窗帘是24小时都拉严实的，就没有看到什么人外出。然后每天的固定时段呢，屋里面会传出一些集体朗诵呀、诵读啊、唱歌的声音。根据监控记录显示啊，进出房屋的呢全都是亚裔面孔的女性。那所有人啊行动非常统一，他们从来不和邻居交谈，也不使用什么社交媒体，而且啊也几乎是不出门，像什么采购物资啊这些行为都没有。所有的生活物资呢统一是由户主刘凯霄和他的妻子肖兰月外出采购的。后续的勘查呢获得了更多惊悚的内容。警方持续勘查了三个多月，时间来到2024年的6月份。这个时候警方收到了移民局的同步线索，刘凯霄夫妇呢是买了6月30号的机票准备回国。那么专案组就判断这两个人大概率是察觉到了警方的调查，就准备弃掉所有的同伙潜逃出境呀。所以呢抓捕行动立刻开启。6月30号这天，正在准备办理登机手续的刘凯霄肖兰月就被当场逮捕。逮捕当天呢，警方同步申请搜查令，全面封锁欧瑞瓦区这栋独栋的住宅。这场搜索啊，居然发现了一个隐藏在海外华人社区，以宗教为名实施精神控制、人身奴役的一个邪教牢笼。并且在机场抓捕刘凯霄的时候呢，警方也获得了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里面啊有大量的录音，内容十分惊悚。其中呢就包括完整的这个团伙密谋杀人抛尸的全过程，而海港发现的浮尸就是这个牢笼里面被奴役的其中一员，70岁的华人女性王淑来。我们先回到警方勘察这栋房子的视角，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房子里有哪些诡异的细节。这栋房屋的一层客厅摆放着一个简易的讲台，墙面呢贴着刘凯霄本人的一个非常大的照片。屋内的6名中国女性信徒啊，统一称刘凯霄为主 Lord 或者是师傅 Master。 刘凯霄的妻子肖兰月呢则被称为 Queen 女王，
不是一个系统的，好无语啊。
这栋房子呢被他们叫做方舟。在二楼的房间里呢发现了很多手写的日记，还有一些装订成册的所谓的教义手稿，还有数十封签署着信徒姓名的这个身体奉献契约。书房的电脑硬盘里呢存储着数百条的录音，数十段刘凯霄自导自演的布道视频。储物间呢还有大量的帐篷、约束人用的胶带，包括尸体上发现的那种胶带，还有一些上锁的木箱，也就是后来庭审证实啊拘禁受害者用的工具。为了固定完整的证据链，警方呢在屋内隐秘的角落安装了微型窃听的设备，持续录制屋内其他人对话接近一个月，所以呢获得了大量未剪辑的录音，也是成为了后续庭审击穿被告谎言的一个核心的铁证。房屋内的其他人都是同期登记的涉案人员，一共呢是9名成年人，包括刘凯霄的父母、妻子，还有5名华人女性信徒。那关于这些录音，此处呢做个解释啊，录音呢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呢是警方在勘查过程中放置的这个监听设备获得的录音，比如说后续我们会讲到啊，刘凯霄恶意引导王淑来的儿子串供的那部分，还有其他信徒的讨论内容，还有一部分呢是刘凯霄自己录制的。其实当时我资料看到这儿的时候，我有在质疑啊，就是为什么刘凯霄他会自己录制并且保存这些录音呢？这不是留下了大量的证据吗？板儿有什么看法吗？比如说从心理层面呀，还有行为分析等方面。
他可能是为了留下控制他人的证据吧。
很有道理。
就是他同时他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没有错，他觉得是他人有错，然后留下证据证明其他人是有问题的。 哎呀，有点变态心理了。
对，我觉得变态心理也是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嗯，
那么这个所谓的刘凯霄一手搭建的邪教体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展开说说。刘凯霄对外宣称啊，自己是掌握了真实旧书，他自创了一套拼接各类宗教片段的歪理。2024年10月份呢，他还在油管上注册了账号，就叫刘凯霄，就凯霄刘他名字的拼音。他发布了多段自己身穿着那个蓝色西装在奥克兰海边演唱自创的敬拜歌曲的视频。他借着这些视频呢，悄悄地吸纳了很多海外失意的华人女性关注他，然后联系他。他挑选受害者的目标呢，非常的精准，比如说独自出国、缺乏海外亲友扶持、生活遭遇到情感呀，或者是经济打击、渴望找到精神寄托的中国女性。通过线上的聊天，还有华人的一些社群，他哄骗这些女性前往新西兰，承诺给他们提供住宿，还有稳定的生活收入，还包括给他们提供精神救赎。那么一旦这些女性抵达奥克兰，他就立刻没收护照、手机，切断他们和国内亲朋好友以及外界社会所有的联系，就彻底隔绝信息来源，这是完成了第一步的精神隔离。长期居住在刘家的女性信徒呢，总共是六个人，受害者王淑来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王淑来是2023年8月份登陆新西兰的，她来到新西兰七个月之后啊，就遇害了。在这栋房子里，所有的女性信徒必须遵守一套极端严苛的内部管控规则，这套规则呢，全都记录在一个统一发放的笔记本上，那每本日记啊，都要求他们每天都要手写打卡。警方也搜出一本带有王淑来完整指纹的日记，这里面记录的内容是完整的还原了他们这些信徒啊，所谓的信徒日复一日的地狱生活。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日记里都记录了些啥。这些信徒呢，每天的作息是被精确到分钟的，没有任何的私人时间。他们清晨四点要集体朗读刘凯霄编写的教义，长达两个小时。上午呢，要安排四个小时的户外种菜的劳作，供给全家日常的伙食，然后中午呢会短暂的用餐，用餐时间是严苛的控制的，超时就会被扣分惩罚。下午呢还要继续做家务，照顾刘凯霄的子女，比如说洗衣做饭啊、缝制衣服这些活。晚上啊再次进行集体的这个忏悔自省，每个人呢要轮流的汇报当天自身犯下的过错，由刘凯霄当众评判打分。这个团伙还有一个非常残忍的管控手段，就是积分惩罚制度，这个也是刘凯霄制定的。任何微小的行为都会被判定是背叛主、背叛教义的，直接扣除个人积分。比如说啊，跪姿不标准、上厕所超过规定的时间、或者是吃饭的动作太慢、以及私下互相交谈、面露负面的情绪、体力劳动的速度呢不达标，都会被扣分。积分呢一旦跌到警戒线，接踵而至的就是体罚和精神折磨。惩罚的手段呢也包含多个程度，轻度惩罚是当众站立忏悔，就是罚站，或者是长时间的跪地。中度惩罚呢是会限制他们的一日三餐的饮食，仅会提供少量的清水。重度惩罚就是直接单独关进他们家后院一个非常狭小的帐篷里，隔绝所有人的沟通，这个被惩罚的人啊昼夜独处反省。还有一层啊，最严重的惩罚，这个叫背叛者，就会被用胶带封口，关到一个封闭的行李箱或者是木箱里面，彻底限制人身自由和呼吸。
太变态了，让我想起容嬷嬷了。
没错，你看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严苛的制度，还有一些教条，但是啊，还有更丧失人性的，就是警方搜出来多份手写的身体契约，我们可以理解为卖身契。每一名新加入的女性信徒呢，都会被刘凯霄要求亲笔签署这份非正式的协议。协议上呢，白纸黑字的写明，自愿将身体、将灵魂全都奉献给主刘凯霄，承诺与刘凯霄建立专属的爱慕关系，终身服从一切指令，不得反抗，不得逃离。一旦背弃这个契约，将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惩戒。签完契约的女性呢，是彻底失去人身自主权的，全年无休承担他们家所有的家务，还有农耕劳作，没有一分钱的收入，衣食住行呢，全都是由刘家统一的管控，不允许他们拥有私人的财物，不允许独自外出。刘凯霄的妻子肖兰月作为二把手， 他负责监督所有女性的日常行为，记录每天的扣分清单，协助执行各类惩罚。夫妻二人呢，共同维持着这套高压的奴役体系。在这六名女性信徒里面，王淑来是被惩罚最多的那一个。警方从那些获取的日记啊，还有录音资料里面获知，因为王淑来的年纪偏大，她的体力啊，就跟不上那些年轻的信徒。她学习这些所谓的教义啊，速度比较慢，而且呢，吃饭可能也比较慢，干活也比较慢，所以她就达不到刘凯霄定下的这个严苛的标准。所以王淑来几乎是每天都会被单独的点名批评扣分。那长期的控制饮食，孤立反省，让他的体重啊持续暴跌，身心双重崩溃，也埋下了他试图逃跑的导火索。2024年3月6号，压抑到极限的王淑来，他抓住一个看管松懈的间隙，翻越了住宅的围栏，就试图逃离这个炼狱。可是因为他长期营养不良，身体虚弱，没跑出多远就被刘凯霄还有肖兰月以及其他的信徒合力给抓回去了。这场逃跑呢，彻底点燃了团伙的暴力惩戒，也直接导致他最终的死亡。抓捕回屋之后，王淑来崩溃大哭，不停地争辩自己想要离开。然而刘凯霄就认定他是严重的背叛者，必须实施重度的惩罚。警方通过录音获取了大量的证据。刘凯霄面对所有的信徒，他宣称捆绑、封口、拘禁全都是捍卫上帝家园的正当防卫，不存在任何的过错。为了阻止王淑来持续的哭喊吵闹，刘凯霄先用那种宽胶带层层的封住了他的嘴巴，但是这个窒息感呢，让王淑来挣扎得更加剧烈。几个人又拿来了毛巾，强行塞到他口腔的深处，完全堵塞了呼吸道，随后合力将他蜷缩身体塞进了一个密闭的行李箱，然后锁死了箱门进行非法拘禁。警方预估拘禁的时长大概是24至30小时之间。在拘禁期间呢，刘凯霄还下达指令，如果王淑来不肯彻底悔改，不需要给他提供任何的食物。他还冷漠地表示，对方只是躺着不动呀，不会消耗能量的，断食是净化他罪孽的一个必要手段。那么可想而知啊，王淑来一个老人，他在这么一个狭小封闭的箱子里，口鼻里面还塞着毛巾，还贴着胶带，长时间的无法进食饮水，多重的致命条件叠加，所以直接将王淑来推向了死亡的边缘。时间来到3月7号的下午，行李箱里面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动静。众人打开箱子之后，发现王淑来已经死了。法医后续的尸检也给出了关键的结论，遗体上呢没有致命的外伤，而且死者没有重大的基础疾病，最大的死亡可能性就是呼吸道堵塞造成的窒息死亡。而这个密闭的箱子，狭小的空间也是进一步加速了他缺氧窒息的过程。那人命摆在眼前，刘凯霄居然没有丝毫的愧疚，他立刻召集屋内的所有人，开了一个紧急的家庭会议，甚至啊包含了自己的孩子。录音显示，他们全程都在讨论如何掩盖这个死亡的事实，怎么去处理尸体，规避警方的调查。这场深夜密谋，完整的对话都被刘凯霄录制了下来，成为了庭审无法辩驳的铁证。这个内容也是让警方惊悚不已。刘凯霄在会议上直接向其他八个人灌输团伙共犯的逻辑。他原话的录音翻译之后啊，大致内容是这样的。他说，我们现在就像是贩毒集团，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动手按住他就没有责任。只要你们参与了运输、处理尸体，那么所有人的罪责是完全相同的，不存在无辜者。我们所有人都是共同参与者，必须统一口径。我觉得这段录音就完整的表现出来你刚才的那个观点，就是他把这些东西录下来，也是作为控制他所有的其他信徒的一个手段。
嗯，对。
之后他给每个人都分配了任务，也计划了完整的抛尸流程，九个人啊分工明确，没有一个人置身事外。比如说有人负责捆绑遗体，有人负责用这个塑料袋包裹遗体，有人搬运装满碎石的大米袋子作为配重，还有人去拆卸婴儿车用来转运尸体，还有人开车把尸体送到了海湾溪流的桥梁，还有人负责把这个尸体从桥上推进了海中。然而对于这整个抛尸的过程，刘凯霄夫妻事后啊对外狡辩称，这种处理方式呢是尊重新西兰当地的一个习俗，叫海葬。但是这番说辞呢被检方当庭反驳。抛尸结束之后，团伙立刻启动了一个串供的计划，他们制定了一套虚假的说辞，专门用来应对未来警方的任何调查。 刘海霄呢专门找到了王树来的小儿子吴春红，私下还指导他录制一个视频，就教他向警方编造一个虚假的证词，让他声称母亲呢是在外出旅行的途中突发心脏病离世的，而且还让他指控新西兰当地的相关部门恶意损毁遗体，甚至教唆吴春红提起诉讼向新西兰政府索要赔偿。同时刘凯霄还联系王树来长子吴英芬，以家属的名义沟通遗体的火化流程。刘凯霄指引吴英芬说自己的妈妈是病逝的，自然病逝的，而且呢催促他让他赶紧签字确认火化的手续。在后续的庭审当中，辩方曾经试图以家属自行火化遗体为理由去质疑法医死因鉴定的准确性，而且声称被告是没有机会申请独立二次验尸的。检方当庭举证，从搜查来的笔录还有录音里面均可证实四名核心被告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向警方还有法医提出过重新验尸的申请，这套说辞只是事后脱罪的借口。而且这个案件还有一个关键的事情，就是警方在锁定住宅安装窃听设备之前，移民局就已经察觉到屋内五名外籍的女性信徒的签证呢存在异常，所以依法启动了遣返的流程，将五个人驱逐出境了，所以这五个人无法留在新西兰出庭作证。庭审期间呢，四名被告抓住这一点啊，反复申诉，认为缺少关键的人证，检方证据链是不完整的。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新西兰的警方当庭做出了解释，这个遣返决定呢是由移民局根据当地的移民法规独立做出的，警方是无权干预的，并且五名被遣返女性在移民问询警方远程取证的阶段，他们全程拒绝配合案件调查，不愿提供任何关于拘禁呀、虐待呀、抛尸的证词，客观上呢造成了人证缺失。但是警方手中的日记、录音、监控还有尸检报告、实物物证已经形成了闭环的证据链，完全可以独立支撑定罪。那么随着警方的调查深入，四名核心涉案人员的身份还有涉嫌的罪名全都清晰地划分了。我们来说一下，根据网上查来的官方资料啊，刘凯霄呢，他是被判五项罪名，绑架、非预谋杀人、妨碍司法公正、不当处理尸体，以及在警方第二次搜查其位于欧瑞瓦的住所的时候，拒绝向警方提供电子设备的访问密码。刘凯霄的妻子肖兰月被判犯有绑架、非预谋杀人、侮辱遗体以及妨碍司法公正等罪名。刘凯霄的母亲李秀云被裁定绑架罪成立，刘凯霄的父亲刘金贵则被裁定侮辱遗体罪成立。刘凯霄父母在庭审结束正式量刑之前成功申请获得保释，刘凯霄夫妻二人呢多次提交保释的申请，全都被成审的法官当庭驳回。法官明确表态，二人存在极高潜逃风险，而且罪行性质非常恶劣，不满足保释的条件。根据新西兰的法律，过失杀人罪的最高刑期为终身监禁，绑架罪和侮辱遗体罪的最高刑期是14年。2026年6月，奥克兰高等法院正式开启本案的庭审，完整的庭审周期长达5个星期。庭审的过程里呢，四名被告均选择自行辩护，仅由法庭值班律师提供一些基础的法律协助。只有肖兰月获得了当庭发表结案陈词的资格，法官给出的理由呢是刘凯霄在过往的庭审环节当中啊，多次出现语言逻辑混乱、无条理、胡言乱语的状况，所以他是不适合单独发表陈述的。肖兰月呢站在陪审团的面前，全程刻意营造一个懊悔无辜的情绪，将王树来的死亡呢定性为是一场深刻的家庭悲剧。他反复强调夫妻二人不存在任何刻意加害的意图，所谓的拘禁呀、封口呀、抛尸呀，全都是外界的误解。而且针对检方提出的窒息死亡的结论，辩方核心抗辩逻辑呢有三点，我们来分析一下啊。第一呢，就是辩方称病理学家是没有办法精准锁定王书来的确切死因的，还有死亡时间，是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窒息而死的，那很有可能是自然疾病呀、意外坠亡啊。法医当庭出示了完整的尸检报告，死者全身没有致命的外伤，没有脏器致性的病变，所以排除疾病猝死。遗体打捞的地点周边呢都是围栏，而且这个围栏高度有限，如果说是在翻越的过程中啊意外的坠落，那没有办法造成即时的死亡，因为这个围栏比较矮。 而且尸体的捆绑、密闭的这个箱子以及堵塞口鼻的客观物证全都存在。结合他们搜查来的一些录音，窒息呢是唯一具备完整证据支撑的死亡诱因。即便是无法100%精确锁定死亡的这个时间，也不影响过失杀人罪名的成立。第二条呢，是辩方坚持这个抛尸的行为属于当地的民俗海葬，所以不存在什么侮辱遗体呀、掩盖罪行的主观意图。但是检方呢，当庭播放了抛尸完整的监控，还有9个人密谋的录音。法官当时啊，当庭提醒肖兰月说，你非常清楚自己当天所有的行为的真实目的，这套说辞呢，无法说服陪审团。第三条呢，就是辩方认为5名女性信徒被遣返，所以呢无法出庭，导致这个案件关键的证词缺失，所以证据链存在重大的漏洞，不能定罪。但是警方移民事务专员出庭作证，他出具了移民局官方的遣返文书，还有5名女性的问询记录，遣返流程是合法合规的，并非是警方刻意剥夺辩方证人。5个人是自愿拒绝配合调查，即便是传唤出庭也无法获取有效的证词。那除此之外，像日记呀、录音呀、监控呀、大米袋这个物证，还有尸检报告、车辆轨迹、家属的微信聊天记录，10余类客观物证相互印证，证据链条是完整闭环，不存在任何的缺失。然而这个主谋刘海霄当庭提出，警方搜查他的住宅的时候强行索要电脑还有手机的解锁密码，他拒绝提供密码，不应该单独的定罪。检方呢援引了新西兰当地刑事法规，说明涉案电子设备储存了大量步道录音、犯罪密谋的记录，属于核心涉案物证，公民是有配合司法调查提供设备访问权限的义务的，拒绝配合单独构成妨碍司法相关罪名。在庭审的过程当中，网络社交平台上同步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舆论。一部分海外华人刷到了刘海霄早期的演唱视频，短暂的被他这个伪装来的温和的形象给误导了，所以呢，很多人就发布了一些支持刘海霄、质疑警方办案的言论。那绝大多数啊，了解了完整的案情细节的网友，还是纷纷留言呼吁要从严判决，也再次提醒海外华人警惕境外各类伪装成精神救赎的这些地下邪教组织，一定要认清奴役还有人身控制潜在的风险。2026年6月29号，法官当庭宣布，本案正式审判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结合新西兰现行刑事法律，主犯刘凯霄身负5项重罪，一旦判处终身监禁，未来将长期在新西兰监狱服刑。妻子肖兰月4项重罪叠加，大概率呢是获得10年以上的重刑。刘凯霄父母分别是单罪成立，同样呢也会面临数年的牢狱处罚。5名被遣返出境的女性信徒，因为前期的证据不足，暂时没有追加跨国指控的公开消息。新西兰警方仍然在持续跟进相关的线索。这个案件呢，基本上就讲完了。
我想知道这刘凯霄到底是谁啊？刚才提到了又唱歌啊，又是歌手啊，看来是小有名气。
关于这个刘凯霄啊，我们前面提到过，他是一名歌手，而且百度百科上呢还有他的简介。并且啊，他上过中国达人秀呢。有几首歌还小有名气，他在某音上的粉丝有40多万，而且还有人发了截图说刘凯霄还做过慈善啊这些活动，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善于伪装，而且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割裂的这么一个人。我们国内也有很多新闻媒体啊也报道了这个事件，有一篇报道的题目叫从中国达人秀到奥克兰高等法院一个教主的坠落。他在达人秀的舞台上是蒙着双眼演唱的，而且他还编造了一个谎言来博取同情。他在节目当中说他的未婚妻在地震当中失踪了，然后当时很多观众啊都共情落泪了呢。当时啊也有评委说他的表现和行为，就是说这个状态是非常不对的。后来刘凯霄在2017年的时候移居新西兰，他开始创造自己的这个方舟，他的目标呢也非常明确，就是来自中国并且非法居留状态的女性。为啥呢？因为这些人语言不通呀，心态焦虑，而且非常容易被操控。他们在当地都是举目无亲，完全是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的，甚至是连基础生活都无法保证的。所以刘凯霄就先假意承诺要给他们一个容身之所，那条件就是绝对的服从他的一些规定。 这个案件啊，还有刘凯潇呢，就简单的讲完了。还是想先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海外旅居呀、出国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包括大家在联系的什么中介呀，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在国外莫名其妙认识的一些线上的好友呀，大家要一定要警惕值拉满了。这一块咱就不展开说了啊，这个网上新闻有非常多，各个国家都有，像什么诈骗呀、邪教呀等等这些恶性事件，可以说是无孔不入。
如果真的遇到困难，没有其他人来帮忙，那就一定在手机上记住啊，或者在自己经常用的本上记下中国大使馆的联系方式。
没错。那这个案件故事里呢，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也是还有一些疑问的。宝儿有什么疑问吗？
这刘凯潇的动机到底是啥呀？达成他的变态心理吗？
这个应该也是其中的一方面，他肯定是有一定程度的变态心理的，变态的动机的。在他自己供述这个动机之前，还有一些专业的心理精神科专家评估之前，我们也是无法明确他的动机的。
嗯嗯。
不过我引用一下评论区，就是搜罗了一下评论区网友的观点啊，我也是认可的。其中有一个网友呢说，他很有可能就是想奴役这些人到一定的时机，然后向他们的家人索要赎金，也就是金钱的目的。我觉得很有道理，可能还没到那个时候呢就出事儿了，
就是用这些人供养他自己，就像其他的那个海外的某组织啊。
没错没错。也就是你说的想要获得一些免费的劳动力，比如说照顾孩子呀、种菜呀、做家务呀，
甚至把这些人当成他的长期血包。
没错。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包括很多网友也在疑惑，为什么这六名女性在长达数月数年的奴役当中没有选择报警或者是求助邻居？
一个是语言不通，或者是长期洗脑吧，
应该有。而且什么护照呀、通讯设备都被收走，可能确实还没有碰到合适的机会。比如说某一天邻居有人呢，他大喊一声，可能引起邻居的注意，不过这种情况他们肯定也是恐惧的，因为如果说被他们抓回去，肯定有更严苛的惩罚嘛，我们前面有讲到过。
对，他们也很无助。
就像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些传销组织里面的人，其实很难有求救的机会还有方式的。
对，这个错不在于他们啊，他们也是很无助的。
没错。
而
且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关于王书来的家人，我觉得他们几个人反应都挺奇怪的，他的两个儿子。
哦，对。
感觉感情非常的淡漠，就好像是自己的母亲在国外都意外死亡了，好像有一个陌生人跟他们来讲这个事情，他们就很坦然的接受，并且这个人教他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了。
哦，对，我刚才我也想说，为什么，他的那个控制能把他的隔着这个视频，他还能控制他这么多人呢？就这么一个刘凯潇啊，他就能控制这么多人，那还会不会在网络上隐藏着其他很多个刘凯潇呢？
好问题，我觉得肯定是有的，而且有很多人在心理脆弱的时候，就非常容易的上这种贼船。关于这个案件故事，其实官方的定性啊，以及判决呀、还有一些资讯已经是比较完整的了啊。但是我在某乎上呢，又翻到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呢，首先是刘凯潇本人的一段陈述，然后他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啊，他放出来了一封手写信，执笔人呢自称是王书来的丈夫。我可以放一下链接，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关于这个信的内容也非常的奇怪，大概的意思呢就是王书来的丈夫吴彦云说，王书来因为身体不好，自知自己啊时日无多，不想被火葬，所以自愿前往新西兰进行海葬。就非常的诡异，非常的奇怪。但是呢，根据法医的尸检呢，就是说并没有发现王书来有什么重大的基础疾病，以及说脏器方面有什么疾病。好，本期节目呢就结束了。距离八月的正式宣判呢还有一段时间，我们松果呢也会持续的跟进本案最终的量刑结果，后续也会补充在评论区或者是动态里面。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的案件，请给我们点赞、收藏或者给我们点点关注，感谢各位的支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那好，我们下期见吧。
下期见，拜拜，
拜拜。